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这个节目的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30号星期日，以下是国际新闻。中国日前对科技出口制定新的管制规定，一名中国专家说，这意味着字节跳动公司如果出售美国 TikTok 的业务，需要先得到北京的同意。这个规定将会使到原本已经同政治因素有关的 TikTok 的剥离要求更加是复杂化。美国总统特朗普以 TikTok 可能存在损害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为由，在8月14号下令中国公司字节跳动在90日之内从在美国运营的视频共享应用程序 TikTok 撤资。这个命令增加了字节跳动从 TikTok 剥离的压力，并且合法支持特朗普政府对这个中国社交媒体应用程序的封杀。此前8月6号特朗普总统签署行政令，将在45日之后禁止美国司法管辖的任何人或者企业同 TikTok 母公司的任何交易。北京就谴责特朗普的打压是政治行为。目前有意收购 TikTok 在美国、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业务的买家包括微软、甲骨文和沃尔玛等。不过中国商务部和科技部8月28号调整发布了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这是中国12年来首次这样做。新闻社星期日报道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国际贸易教授崔凡认为，这些修订都适用于 TikTok。 报道引述他说，如果字节跳动计划出口相关的技术，应该履行申请许可的程序。一些极右翼的极端分子星期六试图冲入德国国会大楼，是在此之前他们举行抗议活动，反对德国政府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而实行的限制措施。他们冲击国会的时候被警察阻止并且被移除。冲击国会大楼的事件是发生在一整日的抗议活动之后，成千上万反对戴口罩规定和其他政府为阻止疫情扩散而采取的措施的人参加了抗议示威。他们在柏林进行的游行进行了一半的时候，警察命令抗议者解散，因为参加游行的人拒绝遵守社交距离的规定。但在柏林布兰登堡门的抗议集会就按计划举行。从现场传出的画面显示，成百上千的人冲向德国国会大楼，冲上台阶，一些人挥舞着1871至1918年德国帝国的旗帜。警方通过推特证实好几个人冲破国会大厦前的警戒线，上了国会大厦的台阶，但是没有进入大楼。警方说，有人向他们的同事投掷石块和樽，警察要动用强力将他们推回去。德国负责安全事务的最高官员强烈谴责这个事件。德国内政部长泽霍费尔发表声明说，国会大厦是国会的工作场所，是自由民主政体的象征性中心，破坏财产的人和极端主义分子居然要滥用它，这个是不可容忍的。他要求有关当局对此显示零容忍。较早时候，成千上万的极右翼极端分子向俄罗斯大使馆外的警察投掷樽和石块，警方星期六逮捕了大约300人。著名的环法单车赛星期六开始，星期五法国出现今年3月下旬以来单日最多的新型冠状病毒新增的感染病例。今年的环法单车赛已经比往年推迟了两个月。今年比赛开始的时候没有往年所见的众多的观众，星期六下午只有100个观众获准在尼斯系观看比赛开始，在那里观众在户外必须要戴口罩。这个只是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这个3500公里的单车赛的影响之一。比赛路径穿过法国的山区、葡萄园、村庄，参加比赛的车手将被按时测试是否感染新冠病毒，他们在不比赛的时候要戴口罩。现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今年这次环法单车赛是否会在3个星期之后在首都巴黎香榭丽舍大道结束，还是被迫提前告终？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使到这场世界规模最大的单车赛在今年和往年是大不相同。法国采取的应对措施是规定要求人群不能够超过5000人。据观察人士说，现在法国人重返工作岗位，环法单车赛将基本上变成为网络赛事，很多的粉丝将会通过电视而不是现场观看比赛。亚联酋总统取消对以色列的制裁，批准执行两国达成的贸易和金融协定。路透社引述亚联酋通讯社星期六的报道说，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简称亚联酋的总统阿勒纳哈扬是已经颁布了一项的法令，取消制裁以色列的法律规定，允许执行亚联酋和以色列达成的贸易和金融协定。亚联酋通讯社说，总统法令的目的是支持双边合作以便建立双边关系。 另一方面，以色列航空公司计划8月30号开始执行从以色列特拉维夫到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的直航的使命。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提供的消息说，以色列代表团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级助理计划搭乘这个航班从以色列直飞阿联酋。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北京向南中国海发射导弹，专家警告不要低估美国的抵制决心。我们亦会报道分析限制 TikTok 可能远远不够，美国国会议员建议立法规范外国的高风险应用程序在美国的使用。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民主党议员林卓廷批评香港警察改写721袭击历史，质疑背后有政权操作。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等七人就去年的721元朗袭击事件在星期四正式被香港警方起诉参与暴动罪，他们在法庭提讯之后获准保释。林卓廷星期五召开记者会说，他作为721事件的目击者以及报案人之一，过去超过一年一直配合香港警方调查。他质疑警方企图改写历史，将他由原告变被告，是因为事件涉及到警黑勾结，在国际上太过丑陋，警方是无法解释。而在受害人以及目击者当中，他的知名度亦是最高，怀疑因此就被抹黑，背后可能有更高层的政权操作。林卓廷批评今次的检控决定是丑陋而且邪恶，即使政权荒谬，他亦要坚持留守议会。下被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去年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7月21号晚发生在元朗西铁站一带的白衣人无差别攻击市民事件，警方被指延误到场调查和制止暴力攻击，造成至少45人受伤，包括孕妇、老人、细路仔，其中一名伤者甚至一度性命危殆。721元朗襲擊事件引起各界譁然，質疑有警黑勾結，成為之後警民衝突越趨激烈的轉捩點。示威者經常高呼721不見人的口號，批評警方未能夠及時保護市民。事件亦都引起國際關注，事發之後，日本、美國、加拿大、英國、新加坡、台灣、澳門等國家和地區對香港發出旅遊警告。事發超過13個月之後，香港警方星期三，即是8月26號朝頭早，上門拘捕721襲擊事件中到元朗西鐵站視察和協助市民的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等13人，指控他们涉嫌参与暴动罪。新界北总区刑事总部高级警司陈天柱星期三会见传媒交代案情的时候表示，721事件并不是过去一年被认定的白衣人无差别袭击事件，而是两派人势均力敌、旗鼓相当的打斗，事件中亦都不涉及有人原告变被告。陈天柱否认警方延误到场大约39分钟的讲法，认为18分钟之后就有警员到场，他又否认警黑勾结的质疑，批评当时在场采访的记者偏重某一方。在警署通宵扣查超过30个钟头之后，林卓廷等七人星期四，即是8月27号正式被警方起诉参与暴动罪，随即被押送到法庭提讯，最后获准保释。林卓廷星期五，即是8月28号联同两名721事件被白衣人打伤的受害人，同埋当日同佢一齐到元朗西铁站进行直播的助理召开记者会，批评警方颠倒黑白，企图改写历史。 林卓廷批评高级警司陈天柱会见传媒的时候解说荒谬，拿着讲稿都左支右绝，形容他沦为赵高的鹰犬，指鹿为马。
很明显这个这么即是可笑的剧本写出来，他自己有几相信呢？即是他现在呢是要沦为赵高的鹰犬，帮赵高一起指鹿为马，即是一个这么高级的警官，是我不知道自愿定被逼啦，去到这样的这么重大是非黑白清清楚楚的案件，居然可以参与这样的扭曲，即是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之可悲啦。
林卓廷表示，他作为721元朗袭击事件的目击者和报案人之一，过去超过一年一直配合警方调查七名被落案起诉的白衣怀疑施袭者当中，有三个人是经他认人的时候指认出来，包括其中一名在地铁车厢里面袭击他的白衣人。林卓廷表示，警方在今年七月底之前仍然视他为案件的主要甚至是关键证人，部分他认人的案件将会在明年即是2021年2月正式开审。林卓廷怀疑警方在七月底之后将他由证人转被告。林卓廷强调，他因为721事件被控参与暴动罪之后，不会做警方的污点证人，指证其他涉案由他认出的白衣人，他要求警方公开交代他目前的身份，担心他不愿意做污点证人的话，不能够出庭指证经他认人的疑犯，可能会因为证据不足而被判无罪。他认为这些问题涉及司法是不是公正。
我自己是自己一定是证人啦，是伤者啦，是原告啦，但警方控方将我的身份是怎么看呢？我觉得他要公开讲，他要公开交代，不要到临上庭的时候才说喂、因为原先的证人是、上不到庭，所以呢有些案件呢就不够证据就撤销检控，或者最终是因此是有些即施袭者是被判无罪。即是我想这些事警方要公开交代，这个涉及整个司法的公正的问题来的，公众是有权知的。我觉得
有记者问及林卓廷认为警方企图改写721元朗袭击事件的历史用意何在，为什么要将他由原告转被告，林卓廷回应表示，警方企图改写历史将他由原告变被告，是因为事件涉及警黑勾结，在国际上太过丑陋，警方没办法解释，而在受害人和目击者当中他的知名度最高，怀疑因此被抹黑，背后可能有更高层的政权操作。
而受害人当中目击者当中我的知名度是最高的，所以他是针对我去做很多抹黑的工作，之前也有很多谴责、抹黑的工作一路做，不单止是个政府，而是保皇党在立法会谴责我，说我是721的元凶，还有很多蓝丝团体一路在元朗搞游行、去警署报警、一路抹黑是吧？何君尧亦都多次指我是咩721嘅元凶啦，我同佢亦都有相关嘅诽谤官司一路系打紧，即系佢哋系而家嘅政权咧系非常之虚怯同埋脆弱，佢系承受唔到自己一个咁丑陋嘅历史啊，佢就唯有用一个咁疯狂嘅做法，系鉴粗去屈咁多嘅受害人。尤其我
林卓廷星期五在电台表示，自从6月30号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他已经有预感自己或者会被警方拘捕，但是对于今次因为721事件被控暴动罪感到惊讶，因为他一直以来和警方有沟通，而警方甚至在10日前向他发信感谢他为721事件提供资料，他坦然没想到现在变成拘捕的对象。林卓廷又在记者会上表示，不排除会有更多人被拘捕，他批评今次的检控决定丑陋而邪恶，但是即使政权荒谬，他呼吁香港人不要放弃，否则就会拱手让政权继续改写721事件的历史。
在这里呼吁所有的朋友，你如果是目击者，你如果是手上有相关的证据，要给我们咯，要给我们咯，我們盡量做，即我覺得我們不能夠放棄咯。如果我們放棄，就即是將整本歷史書721的章節就交給何君堯、林鄭月娥、鄧炳強去撰寫咯。我們絕對不可以放棄我們講出721歷史真相這個權利和自由。
林卓廷又表示，今次被控参与暴动罪令他更加有决心坚持留守议会战线，因为如果他失去议员的身份，就不能够在立法会当面质询官员和建制派辩论721的史实，亦都不可以引用权力及特权条例彻查721事件。林卓廷强调，他過去利用了議員的身份多次在外地跟進721事件，例如聯絡前監警會的專家提出對監警會報告的意見，亦都以議員的身份多次在國際傳媒訪問的時候談及721事件。
我亦都是因為有這個議員的身份，所以我是聯絡在英國的即是原本監警會的專家去提出我們對監警會報告的意見，我亦都接受了很多很多外國傳媒的訪問講721的事件。大家知道其實林卓廷這三隻字根本是沒有代表性的，直至我是獲市民的授權成為民意代表，而一個民意代表被人打壓，被政府打壓迫害，他代表的亦都不是林卓廷一個，是代表個政權是迫害我所代表的市民。這個代表性不是我們撤出議會就可以取代的，就可以彌補的，我不覺得是的。我們這個代表性是會令到我們在議會的戰線是更加容易令到本地的傳媒、國際的傳媒是關注我們香港發生緊極其醜惡的事情。
721襲擊事件當中，第一位在元朗西鐵站附近的雞地被大批白衣人用藤條追打受傷的蘇先生在記者會上表示，林卓廷被捕之後，他都擔心警方日後會同樣這樣拘捕他，他坦言造成很大的心理壓力，不過他認為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他決意要向公眾講出事實真相，批評警方扭曲事實，因為他當時是落單一個人被大批白衣人襲擊，絕對不是警方所說的勢均力敵、旗鼓相當。
我不知道他們政府或者警方有沒有這個目的啦，但是很明顯我們就是即係起碼好似我呢啲咁嘅受害人，就多咗一個咁嘅要考慮嘅嘢咯。咁但係呢個就唔係一個擔唔擔心嘅問題，即係正如我喺之前一啲傳媒嘅訪問啊，我都講過呢個唔係擔心定唔擔心嘅問題。我經常都話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咧？你要拉我，要鎖我咩都好，其實你諗一百個藉口，乜嘢出嚟都可以做嘅。你可以話我挑引，甚至話我其實唔係被襲，我係 真係一個群殴，係一個打鬥嘅，係我喺度一打二十嘅，你都可以用呢個理由拉我嘅。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就唔係我，即係唔係一個擔唔擔心嘅問題，而只不過係你去唔去做嘅問題咯。
721當日在元朗西鐵站因為躲避白衣人的時候跌親，右膝蓋需要接受手術換人工關節，留下五寸長疤痕的65歲林婆婆在記者會上表示，她憶述事件的時候仍然忍不住流眼淚，她認為警方將721形容為旗鼓相當的打鬥是非常之荒謬。
我覺得很荒謬咯，這個年代為何會即好像去了非洲剛果的地方，沒信息沒文化的嗎？你自己說什麼都可以的嗎？即亂晒龍的，根本就即你明明那樣東西是這樣，你反過來又說不是這樣，即我覺得他只有他說他對永遠不錯的，錯的就是我們，即我不應該住在一個區，是不是這樣呢？
香港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星期五被傳媒問及他對警方以勢均力敵、旗鼓相當來去形容元朗721事件的看法，張建宗表示，香港享有司法獨立，任何公平公正的審訊都是基於事實和呈堂證據，他對整個司法程序有信心，他相信警方一定會依法辦事，如果沒有事實根據或者證據，上到法庭都站不住腳。以上是美國之音隊的記者湯維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计划推出法案，将会通过立法措施，为全面规范高风险的外国应用程式在美国的营运运作制定标准框架，目的是为了保护美国的用户数据以及国家安全。国会议员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必须要继续努力将美国的消费者从中共控制的技术去解脱。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国会山庄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代理主席佛罗里达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鲁比奥在8月26日星期三发表投书说，无论是微软或者是其他美国公司收购 TikTok， 特朗普政府限制 TikTok 的行政命令都是受欢迎的举措，不过这些决定仍然不足以应对未来还会出现的风险。鲁比奥在投书文章之中说，TikTok 肯定不會是最後一個聽命於中國或者其他外國競爭對手對美國構成威脅的應用程序，特朗普總統對微信的行動已經充分講明了這一點。魯比奧又說，無論如何 TikTok 處理用戶數據的重要問題依然存在，為了解決這些問題，避免每次出現新的應用程序的時候都會出現打地鼠遊戲的情況，決策者應該採取更廣泛的措施來保護數據和他們的國家的安全。魯比奧還說，美國用戶未來在使用 TikTok 應用程序上面將會產生重大的變化，大眾目前對這款中國擁有的應用程序的數據安全問題已經有所警覺。魯比奧在撰文之中指出，有鑑於維護美國民眾的數據安全，他將會提出法案為具有高安全風險的外國企業所推出的應用程序制定一套完整的規範，同時提高民眾在使用這些應用程序的時候的警示系統。擬定中的標準框架將會要求應用程序設置數字警告的標籤和退出選項，應用程序必須提供說明信息，包括該系統的操作者和所有者為何構成何種隱私的風險，以及使用者信息是否有可能流入外國執法或者安全機構等的危險。魯比奧又說，有關說明對美國年輕用戶和父母來說是至關重要的，他們可能對於所使用的平台相關風險一無所知，因此應用程序必須向用戶警告潛在的危險。其次，標準框架還將會對應用程序數據的轉移進行更加嚴格的安全限制，譬如個人信息、使用者 IP 的位置、信用卡信息和應用程序使用情況等等。 TikTok 曾經表示，這個用戶的數據儲存在中國境外，包括美國和新加坡，並且強調他們採取了更嚴格的步驟保護用戶的信據。不過魯比奧對此質疑，可疑的應用程序時常將數據儲存在較不安全的其他的位置，包括其他國家，從而更容易受到外國實體的攻擊。魯比奧又強調，當涉及這些高風險的外國應用程序的時候，美國的數據應該要留在美國的領土上面，因此他所推動的標準框架議案將會強制要求這些公司不准將美國人的信息轉移或者儲存在美國境外，亦都不能出售這些數據。這項標準框架議案還將會要求高風險的外國應用程序必須採用美國的安全和透明標準才得以在美國開展業務。這些企業還必須每年向聯邦貿易委員會和司法部提供報告，以表明遵守了嚴格的透明度的標準。根據國會議事日程，參議院、眾議院目前都是處於休會的狀態，有關法案的具體細節以及何時推出目前仍然行命令正式發出挑戰。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星期一表示，中方支持相關企業拿起法律武器維護正當的權益，亦都將繼續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維護中國企業的合法的權益。近來多次主張對 TikTok 採取強硬立場的共和黨聯邦參議員霍利對此在推特上面回應說，這些是鬧劇一場。 TikTok 就是北京一款被美化過的監控應用程式，應該要禁止它或者出售給與北京並沒有聯繫的公司，霍利在推特上面這樣說。眾議院外交委員會首席共和黨議員麥考爾表示，TikTok 的問題不單止是數據的問題，還包括對用戶進行審查。麥考爾議員辦公室透過電郵回覆美國之音置評請求的時候，引述麥考爾的話說，中共不單止使用 TikTok 等應用程序收集用戶的數據，還審查用戶能夠看到的內容，他們必須繼續努力將美國消費者從那些中共控制的技術和應用程序之中解脫出來，這些技術危及到用戶的隱私和潛在的安全。麥考爾議員同時是眾議院中國工作組主席，他強調應對來自中國的威脅已經成為國會之中不分黨派的共識。國會兩黨和國際社會對於中國共產黨所構成的威脅有著日益增長的共識。麥考爾又說，這屆政府已經採取重要的步驟追究中共的責任，共和黨人包括透過他們中國工作組的努力，將會持續對抗未來不斷增長的威脅。四年一度的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目前持續進行之中，特朗普競選連任陣營在8月23日星期日宣布的特朗普總統第二任期施政綱領列出經濟、教育、外交政策和國防等十大領域的施政的重點，包括在未來十個月當中創造10,000,000個工作機會，在2021年帶領國家脫離新冠病毒的疫情並且恢復正常，以及維持和擴大美國無以倫比的軍事力量。施政綱領將會終止對中國的依賴，排在十大重點施政領域的第三位。它的內容包括從中國撤回100,000,000個製造業工作機會，並且對相關美國企業提供稅收的減免，不允許那些將工作機會外包給中國的公司獲得聯邦政府的合同，以及要中國為令到新冠病毒向世界擴散負完全的責任。以上是美國之音李日華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北京向南中國發射導彈，專家警告不要低估美國的抵制決心。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森在华盛顿的报道。
之前一日，中国声称一架美国 U-2 侦察机未经许可进入禁飞区，当时中国正在它的北部沿海渤海水域举行海军实弹演习。 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在8月24号星期一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五角大楼已经做好应对中国准备。文章当中说，在中国军队庆祝建军93周年的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再次要求解放军转变成为一支世界级的军队，一支能够将共产党的议程推进到远远超出中国边界的军队。艾斯珀认为，习近平的讲话清晰地提醒世界，目前的世界已经进入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以及北京的专制制度之间全球竞争的新时代。解放军不是一支为国家服务的军队，更加不要说是好像美国军队那样去为宪法服务。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属于并且服务于一个政治实体，即是中国共产党。艾斯珀的文章说，更加有能力的解放军更加具有能力推进党的国内愿景，北京所希冀的片面国际体系以及是经常损害美国以及他的盟国其的利益的经济及外交政策以前的一支军队。艾斯珀表示，所有寻求自由以及开放秩序的繁荣和安全的国家都必须要认真地考虑解放军的要求参与接触他们训练以及技术之后的影响。中国的这些行动促使到美国国防部是作出全面的回应，和中国进行长期的竞争，增强美国在海陆空太空以及网络空间所有领域的竞争，威胁亦是取胜的军事能力。曾经担任美国国防部负责美中军事交流事务官的唐安竹对美国之音表示，国防部长埃斯珀的文章是在度向美国的盟国就他的责任等关键问题进行的旁敲侧击，提醒美国的盟国是有责任帮助遏止中国使用武力解决政治争端的企图。唐安竹表示，一定是美国的盟国继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是进行军队之间的合作，这样做既是使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合法化，而且亦都有可能为中国军队是提供新的知识以及能力，而这些知识和能力可能被用作为是胁迫或者是攻击其他美国的盟国以及是伙伴。目前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担任合作研究员的前五角大楼官员唐安竹对美国之音表示，国防部长埃斯珀发表的这篇文章警告，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合作的国家在双边接触当中需要考虑的不单只是狭隘的利益，而且是要认识到中国威胁使用武力，特别是针对台湾，会破坏他们身处其中的地区和安全稳定。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政策军事分析中心主任理查德·艾茨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埃斯珀的文章是特朗普政府高级领导层的又一项原则以及政策的宣示。艾茨博士表示，这个是国务卿蓬佩奥、副总统彭斯、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等人，甚至是包括特朗普总统本人的演讲或者声明之后，美国政府高级领导人发表的又一项对华原则以及政策的宣言。其实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早在8月初通过视讯在阿斯珀安全论坛上面就曾经表示，中国在政治、经济以及军事上全面挑战美国，华盛顿将会更加积极地抗衡北京。埃斯珀在这次的论坛上面再次重申对中国的军事战略，声称美国成立了中国战略团队，要求美国国防大学将 50% 的课程内容聚焦中国，以便军事人员全方位地了解中国。而另一方面，埃斯珀之前多次地表示有意愿是计划在今年年底前访问中国，并且称希望对中国的访问能够建立两军之间危机沟通所需的系统。如果埃斯珀的访问成行，将会是他首次以国防部长身份访问中国。舆论揣测，埃斯珀这次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措辞强硬文章，对北京展开尖锐的抨击，是否意味着美国对华的军事战略的重大改变？哈德逊研究所的军事分析专家艾茨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埃斯珀发表这篇文章不应该排除他希望访问中国的意愿，因为这个将会使到他有机会更加直接地向中国表明美国的关切。艾茨博士认为，如果埃斯珀访问中国，他能够向北京直接转递美国致力于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努力的信息，以及是倡导自由、人权和法治价值的重要意义， 同時亦都表達美國反對不丁破壞佢其他國家主權侵略性企圖嘅決心。因此，同中國人民解放軍嘅直接對話係消除北京可能認為美國太軟弱，又或者係不堅定幻想嘅一種重要方式。與此同時，福布斯雜誌日前發表了一篇題目為係扼殺佢經濟響戰爭中打敗中國嘅文章。文章援引美國退役海軍軍官、政治學者布拉特福德迪斯穆克斯的觀點，認為華盛頓應該用古老的封鎖策略打敗中國。迪斯穆克斯主張，由於全球化使到中國這個大國依賴於海洋的使用，因此令到它面對來自海洋的壓制和脅迫而更加脆弱，因此美國的海軍應該做好封鎖中國的準備。艾斯帕發表措辭強硬的文章，是否意味著華盛頓真的是會選擇這樣做？軍事分析專家認為，五國大樓宣示這些的政策不是為了與中國開戰，而是旨在通過減緩中國咄咄逼人的姿態來避免戰爭。艾茨博士表示，因為爆發戰爭的最大風險是北京低估美國抵制它膨脹行為的決心，就好像日本在一個世紀前所做的那樣。美國國防部長艾斯帕在8月初在亞斯彭安全論壇上曾經是這樣表示，他說他不認為中國現時是一個不可避免的威脅，美國不會與中國開戰，但是美國必須在所有領域更加積極，無論是外交、信息、軍事還是政治方面與其展開競爭。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8月26日表示，埃斯帕的講法是毫無根據，並且強調中國堅持和平發展道路，以及是反對霸權主義。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森華盛頓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已故的人權活動人士、勞改研究基金會的創辦人吳孟達生前就向美國政府提供信息，多年之後就幫助美國的執法當局完成了對進口強制勞動產品公司的懲罰。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方冰在紐約的報導。
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 CBP 宣布，8月13日該局在對進口商普賽科美國公司採取民事執法行動之後，已經彌補了$575,000的罰款。這次是自從2015年貿易便利化和貿易執行法簽署成為法律以來，對使用強迫勞動產品的首次的標注。海關與邊境保護局說，這項民事訴訟是根據該局收到一家非政府組織的指控之後，發起了對中國內蒙古行政集團保安沼農業貿易有限公司生產的甜葉谷的調查。該調查導致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在2016年5月發布了暫停發放令，就是保留釋放令。2016年4月30日，美國之音報導了勞改研究基金會向美國海關提供了數據有關中國勞改產品進口美國的涉嫌的新聞，其中包括了內蒙古一家公司向美國出口的甜葉谷，以及它衍生品是監獄囚犯所生產的。根據自由百科，甜葉谷一種可以替代糖的植物，它的甜度是糖的30至150倍，但是卡路里是零。原勞改基金會工作人員戴安娜柳華2015年7月就完成了對普賽科公司的報告，先是給了美國國土安全部，然後給了美國的海關。海軍在2016年2月給他們的回覆，但是真正採取行動還要較後時。美國海關當局在2016年6月20日給吳孟達的回函之中說，截至2016年4月20日，海關已經在全美各地的港口扣留了20批符合這個命令的貨物，並且正是對這些貨物進行評估。在信裏面，美國海軍向勞改基金會提供的信息表示感謝。普賽科美國公司位於中國江西的中國和馬來西亞合資的普賽科生物科技公司設在美國的子公司。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在對普賽科美國公司從內蒙保安沼氣進口的甜葉谷進行的調查，證明了該公司進口的至少有20批從甜葉谷葉裏面生產的甜谷粉以及它衍生的生物是在中國使用監獄勞工生產的，違反了美國的法律，並且因此 進口商處以罰款。2016年4月26號，吳孟達在洪都拉斯突然神秘死亡，這個對普賽科公司的據稱成為他生前做過最後一批勞改產品追蹤案件之一。普賽科的貨物在美國海關被扣之後，普賽科中國的母公司委託在巴黎擁有近200年歷史的調查公司，並且在2017年1月成功獲得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撤除對他的暫停放行令，放行了2016年被扣留的貨物。在一份緊一行的報告裏面，那個調查公司說他派了一位有經驗的中國審計員在兩日時間裏面去到位於江西赣州的普賽科母公司的現場，核對了記錄和文件，發現在過去12個月裏面並不存在向蒙古行政集團和保安蛟龍某公司採購的記錄。在供應商清單上面，自從2015年4月以來並未發現這個系列公司的記錄。2016年4月26日吳孟達的突然去世導致勞改研究基金會陷於停擺，原勞改基金會工作人員戴安娜劉，她說原先做此勞改產品追蹤案向美國海關提供報告的這種古德里奇已經離開了基金會。原勞改基金會理事安勞蘭說，當時已經準備聘用的一名會中英雙語的博士，原因因為勞改基金會資金被凍結而沒辦法不放棄。2017年年初，當第三方獨立調查證明了過去12個月裏面普賽科和內蒙古的勞改產品並沒有貿易關係之後，美國海關就放行了被扣的貨物。海關和邊境保護局在美國之音解釋說，2017年1月26日雖然該局恢復了對普賽科美國公司甜葉谷以及它衍生的物品的暫停放行令，但這些並不影響該公司2016年換言之懷疑是普賽科2016年之前進口勞改產品的行為，但是普賽科美國公司否認2016年之前進口了強迫勞動生產的產品，表示之所以刑罰是因為伴隨進行抗日持久，需要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間前往中國取證以挑戰升任的訴訟，普賽科不如和美國政府達成和解，況且罰金不足海關和邊境保護局要求的 7%。 但是根據勞改基金會前員工的信息，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應該握有普賽科美國公司之前進口了內蒙古勞改產品的證據，就是說他們拿到了進口商合同，這些是2014年的給了海關。戴安娜劉說四年之後對這宗案件的執法點明了吳孟達執著於消除勞改產品的不懈的努力，現任勞改研究基金會執行主席夏明對美國之音說，吳孟達一生最重要的貢獻就是一直盯住這件事，就是勞改產品不斷地做。夏明又表示吳孟達的神秘死亡和他鍥而不捨的工作可能不無關聯，他說他相信吳孟達的死和他受到的很多的威脅都是因為跟隨其中工作觸及到了很多人的奶酪是有關係的。自從今年以來，美國執法機關正是對各方面來自中國的涉嫌使用強制勞工的產品增加了監督的力度，對純圈公司的標籤是海關和邊境保護局去年採取的針對強制勞動的行動之一。2019年9月以來，該局發出了11個禁止強制勞力產品進入美國的暫停放行令，其中4個是來自中國的產品。美聯社星期一報導，為美國公立學校供應手提電腦的聯想公司在中國的一家製造商涉嫌強迫勞動被納入美國商務部的制裁名單，雖然因此可能導致聯想公司為美國學校的供貨物延遲數個星期，但美國商務部說他們都應該同意美國的學童不應當使用中國強迫勞動生產的電腦。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說，美國商務部使用實體清單，海軍和保護局使用暫停放行令，雙管齊下針對著受美國出品管制條例約束的產品和使用 強迫勞動生產的進口商品。海關和邊境保護局積極調查美國供應鏈之中涉嫌強迫勞動的指控，強迫勞動是令人髮指的侵犯人權的行為，使用強迫勞動製造的進口商品損害了美國製造產品已有競爭力的價格出售的能力，貿易界有責任確保它的供應鏈免於強迫勞動。該局稱為話，10月8日，海關和邊境保護公司向美國所有入境的口岸發布了對中國的服裝公司英騰集團進口的商品發出暫停放行令。該集團包括上海英騰國際貿易有限公司、河南英騰服裝有限公司、鄂西英騰服務有限公司、英韓國際有限公司以及英騰加拿大公司。6月17日，海關與邊境保護局向美國所有入境的口岸發布扣留全部或者部分由中國新疆羅布縣美新法製品有限公司生產的法製品製成的進口商品的暫停的放行令。7月1日，紐瓦克港的海關與邊境保護局官員扣留了一批涉嫌用人法製造的產品和配件，這些產品和配件是來自中國新疆，表明有可能侵犯強迫勞動和監禁的執法。這些產品近13噸，價值超過$800,000的護髮品的部分。針對美國執法當局的密集的行動，海關和邊境保護局貿易辦公室的官員對美國之音說，拒絕強迫勞動生產的商品是該機構具有數十年歷史的職權。該機構貿易辦公室執行助理專員布倫達·史密斯對美國之音說，因此從本質上來說，這些意味著當貨物到達入口的口岸的時候，他們已經確定它很可能是使用強迫勞動生產的。史密斯補充說，史密斯又說，暫緩放行令是基於對使用強迫勞動的合理懷疑所進行的調查發布的，而這些訊息主要是來自美國國務院的財務報告、非政府組織的調查以及新聞的報導，積極地發布暫緩放行令。匿名的人權組織表示，他們掌握了上海英騰公司向國家買家提供的對在上海一家監獄工廠生產產品的驗貨單，並且提供了給美國的海關。在紐約的中國勞工觀察執行主任李強對美國之音說，美國海關的合理懷疑就是先扣低商品，只要你的公司的產品入嚟之後，它就有先扣押先調查，你就要提供證據證明你不是強迫勞工。李強又表示，這些給了那些涉嫌使用強制勞力的公司設置了自證清白的障礙，目前一些跨國公司必須加強其供應鏈的管理，防止訂單流到那些使用強迫勞動的地方。美聯社的報道說，在7月底，聯想在給他的客戶的信裡面說，商務部的貿易控制會導致再度延遲。這封信列出了他的中國供應商合肥寶龍達信息技術有限公司生產的23種聯想的樣品，並且說立即生效，他們不再委託寶龍達生產這些樣品了。信裡面又說，聯想正是將生產線轉移到其他的廠家。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貿易辦公室執行助理專員史密斯說，作為美國的進口商，避免強迫勞力製造的產品進入美國，既自己要遵守法律，而且要看好自己的供應鏈，亦都要遵守美國法律，確保供應鏈所生產的商品不是用強迫勞力生產出來的。因此，如果有多餘服裝進入美國，而將它的進口美國的進口商完全要看好誰製造了這批服裝，他們一定要看好他們購買的直接供應商，還要看好供應商的供應商，還要看清誰製造了面料以及誰生產了織成面料的棉花。以上是美國之音方冰紐約的報導。
美國之音已經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費應用程序。美國之音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免費應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種的語言包括中文的選擇，圖文視頻並茂， 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在台湾海峡的周边活动不断侵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越过台海中线的次数越来越频繁。随着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压力与日俱增，台湾海峡是否会发生冲突呢？美国是否会协防台湾呢？这个话题近日亦引起了很多的讨论。前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薛瑞福说，过去很多的实例都已经证明，认定美国不会为台湾而战将会是一个巨大的赌博。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前美国国防部主管印太安全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薛瑞福在8月25号星期二在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国家安全研究所的一场网络谈话当中，针对近来中国对台湾越加强硬的表态以及是作为作出上述的表示。目前是美国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主席的薛瑞福说，由于中国对台湾的威胁日增，美国保持警戒非常重要，同时亦都要通过落实台湾关系法作为台湾的好的伙伴。这个亦都是大家是见到特朗普政府正在做的，包括增加军售、更多对台湾政治支持的信号，比如是最近卫生部长阿扎尔的访问。在这场关于印太地区地缘政治竞争的讨论当中，薛瑞福对谈的是美国媒体中国报道的记者贝舒荣，是问到美国自己的政治分歧多，多年以来大家已经是为在中东有其他地区的战事感到疲乏，有些看法认为美国人不会将自己的子女派出去送死，自己更加不会为一个小岛或者是大岛，甚至是离美国很近的一个民主岛聚而战。在他看来，习近平似乎已经是这样认定。不过薛瑞福表示，他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赌博。薛瑞福说，美国经常被应用为是一个不情愿的战士，宁可选择避免战斗。以他作为一个美台关系坚定支持者来讲，当然不会愿意看到这个地方发生战争，如果能够避免的话。薛瑞福表示，这个亦都是为什么他们认为威慑能力是这个方程式的重要一部分。他们要中国人想的就是今日不可以，明天亦都不可以，下个星期不可以，明年亦都不可以，因为他们将会难以实现他们的目标。薛瑞福说，如果要认定美国不会卷入，这样必须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美国现时不是这样做，因为过去每一次的台海危机都有美国某种程度的涉入。在某些例子里面，美国甚至是派遣第七舰队穿过台湾海峡，而且台湾离岛发生危机时候，美国亦都会经过对台湾提供支援。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李英杰前几日才同台湾总统蔡英文一同在金门纪念1958年发生的第二次台海危机。而此外，1996年美国亦都曾经派遣两艘航空母舰战斗群到地区，所以如果你要将所有的赌注放在美国不会涉入，薛瑞福认为这个将会是非常之冒险的赌博。薛瑞福说，从过去发生的突发情况来看，在冲突发生前，很多美国人原先也都是这样的，我的问题有同样的答案，这个就是美国是否会为科威特而战，美国是否会为南韩而战。前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经讲过，这个不再是有关美国国家安全利益范围以内，所以这个将会是一个非常之大的赌博。由于美国和台湾的历史性关系，薛瑞福认为这个不是他们应该做的赌博。除了美国涉入台海冲突的可能性不能够排除之外，薛瑞福亦都对解放军是否有能力跨海作战表示质疑。薛瑞福表示，台湾有地理上的防卫优势，80海里宽的台湾海峡和地形 在没有任何武器之下都已经是台湾独具的天然屏障，无论以何种方式对台湾发动攻击，最终都必须有地面部队夺取并且占领阵地以宣示主权。中国的军力投送能力基本上以发射导弹制造大量破坏为前提，但是最后他们仍然是必须要将成千上万的部队运送过台湾海峡才能够赢得战争。施瑞福认为这个将会是高度令人质疑的事情，而且施瑞福说台湾正在做的都是有利于他防卫的投资，包括海岸防卫、导弹系统、短程可移动地对空导弹，这些和中国必须要投入的战略投送能力开支相比都是相对廉价的投资，所以他认为台湾其实非常具有可防御性，只要有适当的军备，但是美国也都需要给予强烈的支持。而在上星期，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李英杰和台湾总统蔡英文一起参加金门823炮战纪念活动，这个举措被认为是极不寻常的政治动作。美国在台协会在脸书上面发表文章说，李英杰在纪念活动后亦都对水头码头向在1954年金门93炮战当中与台湾同胞一同抵御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猛烈炮火攻击当中英勇殉职的两位美国军官孟登道宗教以及是林恩宗教献花致意。贴文说，这种的纪念活动是提醒大家美台今日的安全合作其实是建立在多年以来的真朋友真进展的历史上面。美台安全合作已经有数十年的历史，这个亦都是一直都是美台伙伴关系极为重要的一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协调下，以色列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达成了一项历史性的和平协议。这个是以色列25年来首次与一个主要的阿拉伯国家达成邦交正常化的协议。美国希望能够有更多的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效仿阿联酋，与以色列实现邦交正常化。这一项协议将被称为阿伯拉罕协议，因为圣经人物阿伯拉罕被视为该地区三大宗教之父，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正如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弗里德曼所解释的这样，没人能够比阿伯拉罕更有体现这三个伟大信仰实现团结的可能性。阿伯拉罕协议是世界各地希望到耶路撒冷阿克萨清真寺朝圣的穆斯林的重大突破，因为他们现在可以从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直接飞往特拉维夫，鼓励更多的穆斯林进行访问，能够帮助反驳极端分子发出的谬论，亦都就是阿克萨清真寺正在遭受攻击，穆斯林无法在这一处圣地祷告。特朗普总统2017年首次访问中东地区时明确指出，只有在所有信仰的民众一起抗击伊斯兰极端主义，并为所有信仰的民众寻求经济机会时，中东的问题才能够得到解决。根据这项和平协议，以色列和阿联酋将互设大使馆并互派大使，开始在广泛领域展开全面合作，包括旅游、教育、健保、贸易与安全。阿伯拉罕协议最终将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实现永久和平奠定基础。特朗普总统说，我们的愿景是这个地区与世界的和平、安全与繁荣，我们的目标是各国结盟，怀着同样的目的，铲除极端主义，并为我们的儿童打造一个真正荣耀神的充满希望的未来。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